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是第22课，教会关怀宣教士之关怀宣教士的全人需要，经济、灵性、进修、健康和家人等等。对宣教士的全方位支持是完全取决于差派他们的教会。在《使徒行传》13章2至3节讲到，他们侍奉主并且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把巴拿巴和扫罗分别出来，去做我呼召他们做的工。于是他们进食祷告，为两人按手，就派他们去了。弟兄姊妹，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教会是宣教的基础。之后《使徒行传》14章27到28节更提到，作为宣教士的保罗和巴拿巴回去以后，向差派他们的教会汇报工作。不单如此，差遣教会有许多可以利用的资源，能够提供宣教士绝大部分的需要。以下我们就分几方面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方面是经济。一提到对宣教士的支持的时候，大家最自然的就想到是经济上的支持。没错，实际上对于宣教士来说，没有什么要比经济上的困难再令人气馁沮丧了。弟兄姊妹应该在经济方面强而有力的来支持宣教士，让经济的问题不是他们挣扎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在经济上毫无顾虑的在前方为主征战。通常当宣教士预备出工厂的时候都要筹款，第一年没有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会中就会有新的事情发生，新的项目、新的需要或者新的同工，慢慢的就把在前方的宣教士疏忽了，甚至是忘记了，而供应的金钱也越来越少了。另一方面，宣教士通常都不会直接告诉别人他们的经济困境，也不好意思，也会觉得不属灵。所以，作为差派的教会，有责任根据宣教士所在的地区的情况，通过差会的评估，来了解宣教士在当地的生活的所需，知道宣教士的经济需要。我以我们的教会做一个比方，通常我们的十一奉献和差传奉献，这是完全分开的。差传奉献是占整体奉献的三分之一有多。通过前辈的言教和身教，让教会众人真正关心世界宣教的使命，实行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我们会鼓励弟兄姊妹过一个更简单的生活方式，以便为天国的事业来奉献更多的资金。弟兄姊妹要记得一点，我们并不是说你要像一个乞丐一样来生活，而是说有的时候如果你购买物品的时候，会不会停下来想一想，这是不是我必须要买的。 或者可以买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将节省下来的钱可以捐赠给宣教士，那么我们的宣教士就不会生活的艰难。换句话说，我们要避免挥霍浪费的虚荣生活。而对宣教事业的经济支持方式呢，其实有许多，比如说可以帮助宣教士管理资金，安排好他银行方面的事务，注意一下外汇的兑换，以及帮助宣教士在家乡和宣教国纳税的问题，还有租借房子给宣教士赞助或摆放东西等等繁琐的事务，这些都可以由后方的肢体来承担处理。还有一点，我们实在是需要为宣教士考虑的，就是为他们退休之后的生活有预备，不是等他们将要退休的时候才来考虑，而是在他们出工厂之时就要放在预算之中，为他们买保险，也为他们开始买退休金了。我们再来看灵性方面的帮助。宣教士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生活，他们常常处于不理想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常常得到的是不太理想的支持和关怀，因为他们总是在前线和黑暗的权势来厮杀，所以他们经常处于属灵的严重攻击当中。借着由我们对宣教士的支持，以及对他们各个方面需要的满足，宣教士就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从而就更加有效地来从事神呼召的工作。宣教，这并不是宣教士从事自己的事工，乃是我们共同的事工。他们或许只是神国度的步兵，就是在最前方冲锋打战的特种兵，但是那些支持他们的差派教会机构却好比是神强大军队的供给者，提供足够的物件，包括身体上的需要和属灵的需要。因此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大使命当中，无论前方还是后方，我们都是同等的参与者。鼓励宣教士的士气是整个支持关怀体系的基础，因此这并不能视为独立的支持关怀的一个方面，而是属于每个关怀方面的一部分。士气也是属于军事方面的用语，意思是鼓励士兵忍受劳累和危险，特别是鼓励在战争中的部队。在宣教领域当中，鼓励士气的意思是鼓励那些正在经历激烈的属灵征战的宣教士，让他们因着我们的支持而受到鼓励。在哥林多后书7:4-13当中，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我们来看这几节的经文。我对你们大有信心，因你们而感到十分光荣，我心里满有安慰，在我们的一切患难中格外充满喜乐。我们从前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一点安宁也没有，反而处处遭受患难，外面有征战，里面有恐惧，但那安慰灰心的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到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他把你们的渴望、你们的哀恸和你们对我的热诚都告诉了我们，因此我就更加欢喜了。虽然我在那封信上使你们忧伤，但我现在并不后悔。其实我曾经有一点后悔，因为知道那封信使你们忧伤，虽然 只是暂时的。现在我快乐，不是因为你们忧伤，而是因为你们的忧伤带来了悔改。你们依照神的意思忧伤，凡事就不会因我们受到亏损。因为依照神的意思而有的忧伤，可以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以致得救。世俗的忧伤却会招致死亡。看啊，你们依照神的意思忧伤，在你们中间就产生了怎样的热情、申诉、愤慨、战兢、渴望、热诚、正义。你们在各方面都表明了自己在那事上是清白的。因此，从前我虽然写过信给你们，却不是为了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了那受害的，而是在神面前把你们对我们的热情向你们显现出来，因此我们得了安慰。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当时非常的沮丧、疲惫，他的内心惧怕，外有征战。但是由于哥林多的教会鼓励了提多，并且因此保罗也从提多那里得到了安慰和鼓励，于是保罗的心里就感到欢喜舒畅。士气的鼓励就是这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差遣教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参与这方面的支持，因为每个人都能对宣教士说一些鼓励的话语，做一些鼓励的事情，甚至很简单，在给宣教士的生日卡片上、圣诞卡片上多写一句：“神赐福你，我们和你一样为你所参与的宣教侍奉感到兴奋。”如果我们可以多一些这样的行为，这就是爱的关怀。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对腓利门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保罗被腓利门的爱所鼓励，对其他的基督徒来说，同样的也受到了鼓励。另外，教牧同工的支援也是最重要的士气鼓舞的方式，那就是提供宣教士所需要的教牧咨询，让他能够有属灵上面的长进。教牧同工支持的目的是在于确保宣教士以及他的家庭有属灵的发展和长进。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促使宣教士与其他基督徒建立必要的团契，使他能够有时间以及有机会学习神的话语，有属灵上的成长。有宣教士在宣教工厂上夭折，要提前离开宣教的工厂，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忙于事工，而没有定期来到主的面前安静寻求神。要记住，你们亲爱的宣教士也是人，不例外，因此他们必须要得到关怀和照顾。同时也不要忘记宣教士子女们的属灵需要。我们教会呢，就会通过不同的层面对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有关怀。差官小组有它的功效，而教牧同工在属灵上也提供支援。在教牧同工层面，差传部的几位的同工我们会分工，会分别照顾8到10位的宣教士。另外，在整个教牧的团队当中，我们也会邀请每一位的教牧同工来跟宣教士保持联系，多多的来关怀在外的宣教士。教牧同工的支持呢，可以有以下4个方面的原则。第一，与宣教士分享主在你生命里所做的一切。比如你可以说，这 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在灵修安静思想的时候，主对我所说的，或者分享，这就是今天的讲道所带给我的感动。教牧同工可以分享他在灵修里面的领受，或者是讲道的领受，跟宣教士来分享，以至于宣教士呢，可以也感受到主里面的提醒。第二方面，宣教士总是不断的给予，因此他们也迫切的需要进行定期的属灵灌输。我们教牧同工呢，就会定时的介绍一些好的文章、书籍和网站，来帮助宣教士获得属灵的造就。第三个原则是每2到3年去宣教工厂探访宣教士，让我们可以获得第一手的讯息，实际的看到宣教士的生活近况和属灵状况，而且我们会跟他们一起祷告，并将他们的情况带回教会，让弟兄姊妹能够清楚知道他们的情况，更有效地为他们的需要切切祷告。当然我们分享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宣教士的私隐，要得到他的同意之下才可以分享出来。第四，在教牧同工支持的还有一个十分主要的原则是同性关心，就是男同工来关心男宣教士，女同工来关心女宣教士，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男女情缘发生。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在家人方面，我们极力关心我们所爱的宣教士，我们也不要忘记来关心他们的家人。今天主要想谈两方面的家人，第一是宣教士的子女，第二是宣教士的父母。有人说，宣教士子女是活在两个世界之间的隐性族群。为什么呢？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尤斯姆指出，宣教士的子女因着父母离开自己的原生文化，进到第二文化。对宣教士子女来说，这是宣教工厂的文化长期生活，开始在语言文化上呢，有别于父母了。所以呢，在内心世界当中建立起独有的第三文化。尤斯姆因此称第三文化的子女，来定义这些宣教士的子女。第三文化子女为什么是活在两个世界之间的隐性族群呢？他们因着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经历文化的转换，造成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是多元复合的，甚至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整合，可能是拼凑以及错乱的。我个人认识一个家庭的宣教士，因着宣教士父母的缘故呢，从3岁起就在日本宣教，11岁转换工厂到泰国。而父母中一个来自台湾，一个来自香港，他们外表看起来仍然是一个中国的孩子，但是就深层的文化而言，他们的价值判断和思考模式却与其他中国孩子有很大的出入。比如说，他们在大人面前不太说话，是因为受到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进到屋子里面也会脱鞋，是受到泰国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慢慢长大了， 对男女性别的观念，也需要对他们有加深的说明，因为在泰国同学当中有太多的变性者的同在。也有人说，第三文化子女是变色龙，环境迫使他需要尽快的来适应他所在的环境。但是重点是，表面行为上的调试还容易，但是深层的价值观的体系却不是说改变就改变的。根据调查，只有一成的第三文化子女在回到家乡之后是可以完全适应当地的生活，而其他的九成，不论他怎么努力，终究会和当地人是不同调。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对他们有多一些的关怀，让第三文化的子女需要明白，他们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而且也要找到和接纳自己的身份。我们需要给宣教士子女安放自己差异的多一些的空间。第三文化子女其实最需要的是让他们的生命成长当中遇见神，我们教会也让他们感受到有家和与他自己独特的身份，要整合他们自己里面的第三文化，代表着我需要先接纳我在神面前的身份，并真实的体会到我永恒的家是在天父那里。以弗所书提到，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或陌生人，你们是神子民的同胞，是神一家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身边有认识的宣教师的子女，但是自觉不容易来明白他们的经历，你就可以用圣经中有家和身份有关的话以及应许呢，来鼓励和帮助他们的。第二方面是要关心宣教士的父母。宣教士离乡背景远赴工厂，可能最记挂的是年老的双亲，所以关心宣教士父母是关顾宣教士不可或缺的一环。一位资深的牧者，他提出了十点值得我们来参考的。第一点，建立关系。关心是从认识开始，所以要当趁宣教士出工厂之前先来认识他的父母，比如在差遣礼当中，或者是在家访的当中，跟他们彼此建立关系，为日后的联络以及关顾打好了基础。第二点，真诚的关心。当你探访他们的时候，你真诚的临在与聆听，有时候啊，更胜千言万语。特别是面对还没有信主的父母，我们要记得不要急于传福音。如果父母已经信主的，也不要做太多的属灵的教导，将关心呢变成了教导。第三，定期的探访。不论是家访还是相约宣教士父母外出喝茶，定期的探访，比如在最少半年一次，或者在节庆，比如新年他们生日的时候，也可以让他们感到被关心，不会因为儿女不在身边而在过节的时候倍感孤寂。我们教会在上半年会邀请众宣教士的父母呢，参加教会一年一度的新春敬老爱研，下半年也会举办宣教士父母本地一日游，让他们一起欣赏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以及享受同乐同行的快乐。第四点是适时的问候。如果你没有时间能够安排定期的探访，那么就可以有一些适时的电话的问候。特别是在天气变化的时候呢，你的一句嘘寒问暖都会让宣教士的父母感到窝心，也叫远方的宣教士放心。第五，提供协助。 当宣教士父母体弱或患病的时候，除了主动关心问候之外，也可以按着需要提供协助，比如更换灯泡或者陪伴复诊。有一位宣教士的父母，他已经差不多80岁以上了，他要定期的吃药，但是他年老记性不好，所以教会就会委派一组忠心的姊妹定期每个星期上门帮助他来分药，并且定时的来提醒他用药。第六，分享消息，主动跟他们分享他们的儿女在工厂的最新的消息，比如为他们读一下儿女的代祷信，或者展示一下照片，略解他们对儿女的挂念之情。又可以在探访的时候为不懂资讯科技的年长父母接通视像的通信，让他们与远方的儿女及时通话以及见面。第七，同往工厂。若父母渴望到工厂来探望儿女，在评估他的身体状况以及各方面都可行之后，可以安排曾经去过工厂的肢体陪伴同行，沿途的照顾。到过工厂可以让他们明白宣教士儿女的生活以及工作的情况，一同查看神奇妙的作为，并以儿女做宣教士为荣的。第八，是特别需要。如果宣教士父母遇上了意外，比如说跌倒或者是病危，那教会的差会呢，需要有智慧，要及时的处理，比如照顾的安排，以及在紧急的时候批准宣教士从工厂回家来照顾他们的父母。第九，是经济的需要。教会需要主动关心宣教士父母的经济需要，制定宣教士的经费预算的时候，也要加入父母津贴这一项，让他们老有所养，不因为儿女宣教而未能承担供养父母的责任。最后，第十，祷告纪念，把宣教士父母放在代祷的名单上，恒常提名为他们的信主以及他们身心灵的健康来祈祷，特别求主保守他们出入平安，支持宣教士衣食住行等等生活和工作方面的基本需要，正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关怀的表现。哥林多前书12章24节下到25节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神却这样把身体组成了，格外的把体面加给比较有缺欠的肢体，好使肢体能够互相照顾，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弟兄姊妹，宣教士是我们众人肢体中的一方面，他们在前方作战的时候，教会的支持会为他在各项需要上得到细心的照顾，他就会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鼓舞呢。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把细心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把细心的人生何等有福，
戴上救恩做头盔，拿着信心。